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为我们是一群何等有盼望的人。你赐给我们是，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今天虽然不能够去，但是因着信，我们就满了盼望。我们也求主常让我们能够，尝到天恩的滋味，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去的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哈，我们就来看那个接着上礼拜哈，上礼拜57章呢，那么，放大一点啊，这个我那个时间呢，也不用，这个比较准。好，这个我们上礼拜是看到的，Article A 结束哈。Article A 是讲到我们要与神在新天新地，它是讲到天堂如何如何。那么 B section 是讲到新天新地所带来的 ethics。我们常常说新约伦理学哈，说因为他这段你看他的那个课本啊，我最近看那个资料古德恩呐，他已经出了第二版啊，我不知道第二版跟第一版差别怎么样啊。那我也没有动力想要去看第二版了，因为这个我目前的 B section 呢，它东西不多啊，很短啊，我会把它 enhance 哈。那么登山宝训啊，我们知道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啊，在那里呢，那我们后面这一段就说积财宝在天呐，我们常常说讲到 encourage 弟兄姐妹要好好奉献，我们常会用这样的经文，没错啊，没错。那为什么积财宝在天呢？这是一个动力嘛，啊，一个动力。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啊？我们的财宝，他这里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倒过来说，我们财宝的所在，证明我们的心所在。假如说我们真的爱主的话呢，我们的心会使我们的财宝放到我们的心所在的那边啊，这样啊，通常能用这个经文成为一个奉献的动力啊。那么在登山宝训这一段的教训的里面，第六章啊，第六章的像这个15节呀啊，比如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像12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像这些的教训呢，都是有一种这个道德性的，就它是有 penalty 的啊，有 penalty。你如果不顺服啊，我就要惩罚你；你若顺服，我就会奖赏你啊，就是胡萝卜跟棒子。那当然了，神是用这个胡萝卜鼓励我们，用棒子敲打我们啊！那这种呢是一个 driving force，是从后面的一种道德力量。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天的吸引啊，因为你们的心因为在天上，所以很自然呢，你们就会把财宝积在天上。天上怎么积财宝？不可能嘛！你怎么可能把财宝积到天上？主要是把你的财宝用在对天国的事业有益的地方啊，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我们这个伦理力量还有力量呢，就是从里面而产生的吸引，一个从背后推的，一个从里面的吸引。那么道德力量呢，它主要是在我们的良心里面的一种推动，我们的良心看到的世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像十诫，它通常的句型就是你不可，你不可啊，然后有时候会有些法则。那么，宗教力量就不一样。宗教力量它是一个吸引的力量，所以这个，莫高窟啊，在这甘肃的莫高窟啊，敦煌啊，这个敦煌壁画非常的惊人。从魏晋南北，从五代，五代的应该在我看在。对，向后一直走到元朝，上下纵横将近900年啊，900年。 那因为那个是反映一个中国人，特别是走丝路这一群人，他们的宗教诉求。那为什么丝路呢？你当时有经济有关嘛？那这些人呢，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会表达他们的宗教性啊，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宗教力量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driving force 啊。 好，那当然，对我们基督教来讲的话呢，那我们的宗教力量最主要是显在末世的喜。OK，我们刚看到是积财宝在天啊，这是一个动机，因为今生是暂时的，永世呢，心照呢，存到永远。于是我们就有一个强烈的动机，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包括积财宝在天啊。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的话。 只是天地都要消化了，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日子，要敬虔的日子啊，等等。因为今天的天地呢，都要消化，都要被烈火融化了。那我们照他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啊。那我归纳了一下哈，这个新约伦理学啊，会显示啊，新天新地是基督徒今生最大的动力。譬如说在传福音方面。 那么传福音，因为罗马书25:13-26，在那边说，当这个外邦人的数字满了的时候呢，那么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啊？是，他说，以色列人呢，今天还是硬心的，不肯信耶稣啊，但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所以他把外邦人的归属跟他好像有个数字在那边，当这个数字在神那里，神说好，今天到了这个数字了，那么外邦人就要，当我们常说外邦人的悔改归属啊，可以说是 end time，这个末日来临的一个信号。 如果你是post-mill 的话呢，post-mill 的信仰就是说，犹太人大批mass conversion 大批的悔改归属，它是千禧年的开始，因为这犹太人归属以后，他们也成为传福音的生力军，就像使徒时代一样，他们归属了，他们也帮忙把福音传到地极啊，这样。 那当然，如果是你，你若是时代论的话呢，那么他根本就认为说，整个千禧年是神回应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应许，包括而且特别说在千禧年时代的时候，福音的门关了，外邦人 no way， 只有 Jewish people 你有机会归属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想，外邦人呢，要怎么信耶稣啊？ 是不是嫁娶犹太人呢？他可能有一个那个天国移民的 quota 哈，那这个是我在那边 speculate。第二个呢，就是马太福音24:14，那边讲说，福音要传到地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就是大使命嘛。大使命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传福音，对不对？那个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1:8，那边说他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那当福音传到地极，它是一个 driving force。 那这个因为我们盼望末日的来临，因为末日对我们来说不是 end time 我们常说 end time 好像 end no， 末日它是一个叫做 new age， 它是一个新世代，它是。 末后世代的 culmination 末世已经开始，从耶稣基督降临就开始，他一直在向上面升，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是到这个千禧年，在我来的信仰来说，到了整个千禧年的时候，他进入到一个高潮，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整个末世呢，他就进入到一个最高峰。 那么中间有一个动力呢，就是会鼓励我们要传扬福音，因为 传扬福音，当我们传扬福音呢，末世就降临。你为了末世降临，你要好好去传福音。Okay？ 但还有一个是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那这个跟我们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二章后面看到，火湖啊就在新耶路撒冷城门外面了。你看的话很可怕，对不对？那彼得后书那边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哈。我们的主不是单眼了，因为呢，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对不对？好，所以这，比后这一段，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啊，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忍心，因为是神，是主耶稣不忍心嘛，我们的主不忍，我们的神不忍心，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这个日子呢，不会像我们想象中啊这么快主就降临。二，追求救恩的确据哈，那个救恩的确据呢，这我就不要深入了，这我们在讲教义的时候曾经讲过，救恩的确据呢，特别是第三层圣灵直接的见证呢，这个圣灵的直接见证呢，它跟儿子名分是有关的啊，因为圣灵被称为 the spirit of adoption 啊，我们和本翻译叫做儿子的心啊，其实那个翻译你看英文们都说 the spirit of adoption， 怎么说呢，就是说使我们得到儿子名分的圣灵，他会在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他会在我们的心中 echo 阿巴父，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对儿子的名分，对末日的与主耶稣基督同坐后赐啊，我们最近在读以弗所书啊，你要有这个概念啊，你要读以弗所书，你要有非常强烈的这个 latter day glory 啊，末日荣耀的那种概念，那特别是显在儿子的名分。当而我们对儿子名分有这样一个期盼，一个向往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圣就是儿子名分的这个圣灵啊，就是这个圣灵一方面吸引我们羡慕末日那个儿子名分啊，看得到吃不到，虽然是如此，看不到看得到吃不到，可是呢，我们虽然吃不到末日的那个儿子名分那个丰盛的产业，可是呢，我们在今生我们会得到另外一个好处，这好处就是说圣灵会在我们追求主的时候，在我们心中给我们一个共鸣，就是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哎，有另外一个声音啊，也是呼叫阿巴父，就好像共鸣啊。呀，我们现在很少有机会听共鸣啊。我小的时候住在基隆暖暖啊，我家就住在基隆河边，我们家大概走差不多五分钟吧，就会到那个暖江桥，那个暖江桥再过去一点呢，就是河的上游啊。它有一个类似峡谷哈，峡谷的河的另外一边呢，就是月眉山，月眉山。那我们经验就说，每次走到那里，你只要向那个月眉山喊的话呢，也就是暖暖火车站内的喊的话，你就会听到你自己声音的那个回音就是共鸣嘛，共鸣，它就会 echo 回来哈 ，echo 回来，那么。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是非常高尚的救恩的确据。OK， 好，我想这是我们因为末日，我们对末世的追求而带来的一个福利吧，一个红利，算是 bonus 红利。好，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先讲这个第四个了啊。这第四个像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这一段，他说，这个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当将来如何显明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他就是父神，我们必要像父，因为我们必得见父的真体。凡是像父神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OK， 所以这段经文是讲到儿子名分的一段的经文。所以你发觉儿子的名分呢，就其实我们的今生的伦理世界是个椭圆， 他有两个焦点，一个焦点就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在我们整个伦理世界里面呢，它是属灵的伦理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啊。那我就非常惊讶，在神学的世界里面呢，这个儿子名分真是灰姑娘的呀。那个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好多人喜欢读读加尔文的东西啊，那比如说你读新读那个 Institute好了哈，你仔细看加尔文，不管 Institute 还是他的 Commentaries 等等书，大概每一页到两页，你一定会碰到 adoption，adopted，adopting，就是说adopt这个名词动词这个字群，因为这个概念呢，在Calvin的心思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可是加尔文从来没有出一本专门讲adoption的书。 他在系统神学里面没有辟出一个 chapter 专门讲 adoption， 所以这个他是1536年开始出第一本他的教义啊，算是吧，他服事的开始，基督教教义第一版。那么到他1564年，哎，对，1564年安息主怀哈，这段时间，那么。 这个 adoption 啊，在欧洲的改革中啊，几乎就被埋没掉了，就被埋没掉了。那么，还好在清教徒时代，到了1647年的新敏寺信仰告白出版的时候，告白里面有一个 chapter 讲到 adoption， 但很可惜。 只有一个 article，你比如说像这个救恩的 church 呢，我记得有4个 article，那称义啦、信心啊 article 都很多的哈，那 adoption 只有一个 article 啊，那小教育问答它是 immerse 在另外一个 QA 的里面啊，那么大教育问答也是一样，那已经不错的了，好，至少Puritan 是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但在 Puritan 的文学里面呢，讲到这个 adoption 的有讲，但是都没有说专门讲。像我自己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Thomas Goodwin 呢，他对这个教育也是蛮看重，他有十二册的作品，那么多作品，可是他没有写过任何一个作品专门讲 adoption 哦，所以我在写他的那个。 Soteriology 的时候啊，叫 Christian Life on Thomas Goodwin 的时候，我要写他的儿子名分的思想像什么呢？我就他的作品里面去找珍珠，然后把这珍珠串回一个珍珠项链，把它散布在他作品里面的珍珠都拿出来啊。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世界啊，不论是属灵的还是 ethical 的。 它是个椭圆的世界，这个椭圆的世界呢，因为主尚未来嘛，它一个焦点呢，就是勇士住在我们中间的大使馆，那个就是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教义啊，在那边震动的时候，它会带动另外一个焦点，这另外一个焦点可以是追求圣洁，可以是追求救恩的确据，可以是鼓励我们传福音，也可以是敬拜赞美，敬拜赞美。OK， 所以这个。 所以追求圣洁哈，一方面的 driving force 是世界，thou shall not， 对不对？我们读世界读的心惊肉跳，哇，这个要孝敬父母啊，不孝敬父母的话会怎么样？孝敬父母的话，哎，这个第一个带的应许的诫命哈，是不是？等等等等，这10个诫命基本上来说，它都是一种良心里面的一个教训，而。 在约翰一书像这里他所出现的，就是一个末日荣耀的吸引，所以就是个椭圆，儿子名分的焦点一震动的时候，你另外一个追求圣洁的力量就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见我们的父嘛，所以我们就赶快要追求圣洁。好，还有一个就是敬拜赞美啊，敬拜赞美。最好的敬拜赞美哈，就是启示录里面有好多好多歌，你们自己去读。 启示录讲第4章是宝座的意象，他讲到宝，讲完宝座意象，要后面这一半段呢，他就是敬拜，他先讲 讲宝座如何如何。那讲到后面的时候呢，啊，启示录第四章，老约翰呢，啊，他就看到，看到这个天上的这个宝座彩虹啊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到了结束的时候，他说四活物啊，还有，对四活物在那边昼夜不止息的赞美，圣哉圣哉圣圣哉啊！我们不是有条诗歌吗 ？Holy Holy Holy， 就从这个经典来的。然后还有呢，就是24位长老在宝座面前匍匐敬拜。OK， 那么启示录第四章的赞美都是因子，就赞美神是 Creator God， 神是造物主。那么第五章呢是赞美神为 Redeemer。因为第四章是创造，第五章就是 recreation， 就是新造，新造就是从救赎而有的更新。所以这个第五章呢，这个赞美就更多了啊，四活物赞美，24位长老，千万天使的赞美，所有被造之物的赞美，然后最后四活物说阿们，众长老匍匐敬拜。我想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敬拜赞美诗歌也都是受到这些经文的灵感而产生出来，因为这些都是在天上。那么我们的敬拜赞美它的那个吸引力呢，是因为天上的吸引而我们去敬拜，对不对？今天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是批评灵恩派哈，我们很多人没有去灵恩派教会聚过会啊，甚至没有在里面待过哈。我虽然没有在灵恩派教会待过，但是中间里面朋友不少，因为有从前服侍的团体跟灵恩也有一些 involve。比如说每年 conference 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开放一段时间，把灵恩的传道人带进来，带大家这个祷告啊，被圣灵充满等等哈。因为你会发觉他们这个群体啊，在敬拜赞美的确来说是很不一样。那么当神的儿女对另外一个世界，对天上有特别的追求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赞美敬拜就带动了。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都是勇士的翻版才对，对不对？好， anyway， 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在大学时代常常唱这个经文歌，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丽家乡这个校园诗歌里面的一个经文诗歌我们就是一群这样的人。好，这是 B article， B article 是讲到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教义带给我们今天的伦理学所以我们今天伦理学，我们基督徒伦理学跟世俗的不一样的，在说我们的 driving force 不一样。最后我们来看到这新造是一个极其荣美丰盛之地我想新约经文很多了，新约像以弗所书三章18-19节这是个非常优美的经文我们最近在读以弗所嘛，以弗所有两段祷告，对不对？第一章15节它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 illumination， 让我们看到儿子名分的那个丰满看到主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产业然后第三章呢，下半段是保罗为着我们而有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叫做求经历的祷告，不仅要看见，我们还要去经历它。Again， 这个以弗所这边所说的事情呢，都还不是不是基督徒个人。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注意到它是Ecclesiastical， 它是教会性的，就是说是教会团体或者说我们小点吧，团契团体，我们共同来寻求看见，以及我们共同来经历主耶稣的丰满。所以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下面他讲到我们经历什么呢，我们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其实那个得爱这两个字原文没有的，基督的扩长高深，当然你加个爱也是可以，为什么？你去经历基督， Love is always the shortcut， Love is always the best way， 对不对？因为启示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嘛， 保罗说我把最妙之道告诉你们，然后他就唱起爱之歌，爱是恒久忍耐等等等等，对不对？好，所以这那天堂呢，那这个更是如此哈，它的荣美，它是蛮有神的同在哈。启示录，我们待会儿下面会看一下启示录啊。我们先看启示，我把新天新地做了一些 summary 给大家，这是我的那个启示录讲义啊 ，pick up 出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末了，你看我不是讲过吗？圣经啊，1189章是吧 ？OK。前两章后两章是 necessity， 中间的1185章啊，可有可无，真的可有可无。我们亚当夏娃要是不犯罪的话，我们走完了创世纪第二章就进入到21章了。假如说他们通过了神的试验，神就让他们直接进入到新天新，但这是我们 speculate， 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历史证明我们是需要1189章，特别是中间的那个救赎的部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哈，旧有天地跟新天地，伊甸园。好，我们看到伊甸园对新耶路撒冷，那么那边有河分为四道，那边这边看到一道生命水的河。那么河里面有金金珍珠玛瑙 ，OK， 在新耶路撒冷呢，这个金金珍珠玛瑙已经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这新耶路撒冷就是用河中间的材料构造起来。红玛瑙是代表12种宝石 ，OK， 黄金街、碧玉城、乐无涯啊，有诗歌里面啊，还有这个最奇特是珍珠啊，最奇特是珍珠。我好像讲过这一段吧，这个珍珠是因为珍珠不透明的，整个新耶路撒冷都是透明的，只有珍珠不透明。珍珠它是反映神的荣耀，黄金街透明的，碧玉城透明的，12种宝石的根基也是透明的。那么这些呢，都是用来折射啊，用来折射或是透射。神的荣耀、啊、非常的美丽，对不对？那么原来是一棵生命树，哇，现在是和两边都是生命树。那讲的是讲的教会，都讲的教会。亚当夏娃现在基督和新娘，神与人同行，现在神与人同住啊。从前是工作之约，那现在叫做新约。从那时候应许，现在是应验。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地方，从前是没有城墙的，现在有城墙了。从前是有海的，现在海不再有了。从前是没有罪，现在是把罪永远除去了。从前是你要是不顺服就死亡，现在是不再永远不再有死亡，因为神把死亡丢到火湖里面了嘛，对不对？那时候蛇是可以入侵的，现在蛇就是撒旦，那古蛇啊，它是住在火湖里面。从前没有说要设立神的宝座，神是来中间走来走去啊。现在神根本就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宝座。还有呢，从前是有黑夜的，现在呢，现在是不再有黑夜。从前是没有火湖的 ，OK， 那现在呢有火湖，就在城外。好，我想这个对比，这个新是更新啊，是更新。我们上一课已经讲过了啊。诗篇102篇更新引用在希伯来书1章，那么天地的更新，所以把那个罪啊 purge 掉了，把罪炼尽了，把罪从整个宇宙中间完全洁净了。我们可以说撒旦堕落以后把整个宇宙都给污染，现在我们的神在末日基督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会把整个更新用火把它炼尽，就像彼得后书3章所形容的，天地要都被消化。那么整个受造之物呢，就脱离那个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这个境界是最好。那什么叫做更新呢？就是受造之物它得到释放，就好像一个人呐、啊，他得到释放是一样。那么我们在挪亚洪水之后看到大地的更新，来想想吧，这个启示录21章的更新将是如何？ 最近中国大陆的长江流域吧，整个流域江淮一带哈，其实黄河也有了，这个这水的泛滥，因为这次的泛滥是过去差不多20、30年来，甚至更久一点所没有看见的。我就在想，那么当这洪水过了以后，它需要恢复，那恢复以后，我们再去走，你会发觉好像那个洪水的痕迹就已经不见。那么当整个大地更新的时候，原来就有天地的那个败坏都完全被更新了，更新了。那么这边还讲的说海不再有了，这是一个圣经语言啊，因为海是代表混乱，用，也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用就是海，骂就是死亡，骂用这两个才能是配搭的。那海代表混乱，那 mat 就是死亡。那个巴利啊，巴利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恩怨啊，恩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的 culture 比较属灵的，中国人都没有说要住到海边了。哇，那个老美之爱海边了。我在纽泽西Homedale 我住了19年，我家到海边很近。我经常一年差不多有12、13个月月圆了，月圆前后都有机会看到海上生明月，假如天气好的话，哇，实在是很美。那海边的那个海边啊，说海边说真的，你看那个 hurricane 来的时候，哇，又碰到那个月圆15，涨潮的很厉害， OK， 那水都会漫上来。后来我记得在2012年 Irene 那个 hurricane 来了以后，整个州政府规定着海边的房子都要升高几英尺啊，好像7英尺什么的要升高，家家户都要做这命令啊。你要是不做，那你就把你的房子打掉了。所以他们要是那个技术啊，就把整个房子把它举高起来啊，免得海水倒灌的时候这房子被淹掉。哇，那个房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做餐馆的老板，那么福州人，他就在海边，差不多他就买了一个餐馆。后来那个 flood 来的时候，哇，他第一层呢、啊、就整个被 flood 掉，整个被 flood。2012年，你们在这里不知道，那整个大纽约哈，那一次的那个风不大啊 ，Sandy 啊，他也说 Sandy 那次来的时候，哇，那个很厉害，那一次是百年一见的，我看就是整个纽约去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洪水，百年一见。我跟那些老板们说，这种洪水我们在台湾年年有，他们听了简直是不敢相信啊。因为百年一见，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想到会这么厉害。所以这的确来说，海是带来了一种，它带了一个 sense 啊，一种 chaos 啊。不过说实话，海边的确是漂亮，我很喜欢到海边去散步，爬到那个公园的半山上去看海，的确是很美，特别是月圆的时候，天气好，然后太阳下山以后半小时，月亮才出来的时候，哇，那海上生明月就像唐诗讲到，就是那么美。我们这边看不到，因为我们离海边太远了。5小时恩约的完成、啊、我看到恩约的完成，因为那边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要做你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就是covenantal language、啊、恩约的完成。还有就是地狱、啊、第8节讲到火湖的描述，火湖就在城外。那么地狱这个词、在圣经上出现12次，有11次都是出自主耶稣的口，这地狱是主耶稣的 copyright，OK？、Okay? 所以我们讲福音应该讲地狱，因为主耶稣讲地狱，主耶稣都警告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警告呢 ？OK？ 所以启示录22、23、15节讲到8种罪，我觉得里面最致人叹息的就是这个胆怯的罪哈，好多人是胆怯而没信耶稣。所以信耶稣的确是要一颗勇敢的心啊，要勇敢的心，而不是小信的心。小信的还可以啦，有小信，有芥菜，怎么信？你还可以有机会蒙恩啊，是不是？ 到主跟前。好，二十一章第九节到二十二章第五节，这个段落呢，是对新天新地里面的核心新耶路撒冷城的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教会将来的成品。那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呢，它又被称为羔羊的旗。那你说它羔羊的旗，它就是羔羊的，你可以说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跟基督是合为一体，它是Body of Christ， 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可以，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应该这样讲，教会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是对教会一个最好的定义。所以教会就变成一个神的器皿，神。你看我们现在一般来说看灯，对不对？灯它一定要有一个灯泡，灯没灯泡不行啊，刺你的眼，对不对？所以里面那个 filament 它发光的时候，透过灯泡把这个光呢散出去。OK， 当然现在这种冷光的做法就不太一样啊，从前都是有 filament 在里面，有个灯丝在里面。那么里面灯丝呢，其实就是羔羊的光啊，经过教会呢，教会就是一个载体，把这个荣耀呢。送到整个新造的宇宙。那么所以新耶路撒冷它必须是透明，它那个荣耀可以透射出去，可以折射出去，碰到珍珠的那个门啊，还可以反射出去。总而言之，羔羊，神与羔羊为城的荣耀，为城的殿啊，那么他们就是城的荣耀。光呢，就从我们的神，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然后呢，没有人看见神，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是不是？对，神的荣耀透过基督出来，基督荣耀再透过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然后就是照射出去，充满了在整个的宇宙啊，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来看一下那细节哈，细节。讲的关系是我们是基督跟心腹哈，这是一个新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常说新约它是个婚约。那波饼呢，每一次的波饼都提醒我们说，这个波饼呢是羔羊婚姻的 rehearsal。那波饼就提醒我们，我们跟主的恩约，它是一个婚约的一个恩约哈，所以。约中最强的约，你说地上所有的约最强的，没有比婚约还要强，对不对？不干了，就是我就离开公司嘛。公司说，那你要很多公司有条款啊，你要离开的话，什么股票你在几年之内你不能拿啊，或者有好多条款你要签字什么。那你还是要离就离了嘛，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个婚约呢，这是一个掰定非常非常强烈的，对不对？我想这是。讲到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荣美圣城啊，新耶路撒冷的那个荣伟啊，那个瑰丽、透亮、雄伟。城是立方的，每边有12000个 stadia， 大约是2200公里，或者是像1600英里吧，1400英里。那城墙本身的厚度就144肘，大概是65公尺。它城墙当中的 symbolic， 越数字144/12的平方，它的dimension 是12 stadia， 就是12的1000倍，它都是取12跟12有关的数字，它是由碧玉造成的，绿色充满了生命 ，OK， 那所以我们看到诗篇48篇，所以讲到说仇敌啊，看到耶路撒冷城啊，他就逃避了。说尼希米啊，你看他花了53天时间就把耶路撒冷城建造起来，哇，那个周边的那些外邦人啊，那些要找茬的、就气愤的不得了。但是，一旦这个城墙建造起来的时候，城门关起来，守安息日，就是代表神的百姓好好在安息日敬拜的话，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说基督徒礼拜天呢、一定要带领他们聚会，真的。我们待人归属，要是礼拜天他不好聚会， 不成的，一定要好好来去。那礼拜二碰到我们在晚上 ，high group 碰到有一个是我们教会受洗的姐妹，她也是年龄很高了哈，她跟我说她张牧师她很高兴啊，最近有 Zoom 她可以来聚会，她先生是帕金森，生病以后就不能就在要在老人公寓啊，她就陪着，她都没有办法聚会，心里也是对主不起啊，虽然受了洗了，她现在有那个晚上聚，她说太好了啊，太好了。也非常感谢我们教会的那个松木团契，还有我们的那个古平师母啊，他会去啊，我觉得我现在深深觉得、啊、有一个话在里面，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把门徒们差派出去，对不对？干嘛呢？去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北坛需要做的。我们当然归主是重要的。但是迷失的羊非常多，把它找回来，因为这就尼希米记告诉我们，城墙修造起来，然后把门一关起来，我们跟外面就是耶路撒冷有了个城墙，教会建造起来以后就不一样了。那城墙的建造就代表说，直到基督的身体长，直到这个教会长成基督，长成了身量，有新人的丰满，像。我看你们最近要读以弗所书非常好，你们一再一再的看到教会的意义哈，还有这根基很深的，因为它城的 dimension 是12000 stadia 啊，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2200公里啊，对不对？它是个 cubic。我记得911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世贸的根基啊很深的，深达将近百公尺啊，非常非常的深了 啊世贸大楼的根基啊。新耶路撒冷城更是如此，对不对？啊，透明的，有12使徒的名字，就说明说，这个新城的根基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新约启示非常非常重要，它是教会的根基啊，是我们的房角石。城内的街道是金津街啊，金津街。那么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个街道代表圣徒的交通，圣徒交通。那么以弗所书只有一条街啊，只有一条街。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常常听人说，甚至听传道人说，不要讲神学，不要去讲那个教义就真道。但是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是在真道上同归于。我们的同归不能爱里面归于，各方面归，特别是在信仰的真道上同归于。这是一个 key， 使我们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对真道的认识会反映在我们长成的身量。假如说我们对主的主权马马虎虎、偷斤减两、灌水，你看看。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成长就到某一个度数就过不去了。因此呢，我们对真道的认识各方面影响到教会的成长。凡事长进，言语元首基督哈，做勇士一条街，哈哈哈，这条街是同归于一的真道啊。约翰二书第二节怎么说？那个老约翰说：“我爱你们是为什么？是为真理的缘故啊。”为真理缘故爱你们，你们真理不接受的话，那我爱不来了。OK， 这个约翰呢，在约翰书信里面讲的，他说那些异端邪说，连跟他们在一起吃饭都不可以，不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不交通的啊。城中呢，他是说呢，神和羔羊就是圣殿啊，神和羔羊就是圣殿，没有物质的殿，神和羔羊属灵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光辉呢是由父子身上照了出来，神住在人不能靠近光里，然后神的荣耀透过他的儿子照射出来，之后在父怀里独自是把它显明出来，然后这个光出来以后，就从碧玉城，从12个宝石的根基，从金金的街道呢，就透射，不管是折射、透射、折射出去，还有珍珠门反射出去。充满在整个宇宙之中，说多美就有多美。我们上来看那个 迪士尼的那个片头啊，那个哇，好漂亮，我想有点那个味道啊。在这一些荣美中间呢，我觉得最别致的就是珍珠们，因为它只能反射，它不折射不透射，它只能反射。因为珍珠本身是不透明，因为珍珠里面藏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被救赎的罪，在我们的里面被救赎了，那个好像一个 memory 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有12道城门啊，12次牌等等，所以每一道城门就是一个珍珠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有珍珠的经历，就是靠十字架的悔改啊，走窄路进窄门，然后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另外呢，就是生命河，是生命河是圣灵的表号。我们在讲以西结书47章的时候，曾经把它 elaborate 啊，这最好的 elaborate 在以西结书47章。这条河水呢，在圣经里面是一直涌流的，它是一个奥秘河，就像广西的伏流一样，它有时候在地表，有时候流到地里面去了哈，经常是伏流，在伊甸园起啊，你看诗篇36篇，哎，它出现了，诗篇46篇它又出现了，以赛亚书32篇出现了，以西结书47篇它出现了，约珥书第3章，撒加利亚书14章。好，我们到了新约约翰福音4章10节，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永流到永生。”那么主耶稣在那边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对照着我给你的这个活水泉源对照着那个雅各井，那个雅各井呢是雅各给他的长子约瑟的那块地，代表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啊，所以代表这个旧约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祝福啊，就显在这个圣灵所 work out 出来的生命水的河，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幽默，应该说讽刺，神给雅各家那个最宝贝长子的祝福，到了约翰福音第4章，他第一次给出去的时候，他不是给个犹太人了，是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的神真是，胳膊向外弯了，right 啊？启示录22章第1节是他的终结的描述，OK？生命树结果子，叶子有意识的功能，这话都应该是实现在今天教会中间啊，我们。果子呢，就代表我们生命的改变嘛，对不对？我们信耶稣一定要生命的改变。叶子有医治功能啊，就是说，我们会带来给别人 healing。哎呀，我们真是给弟兄姐妹啊，不要带来难处啊，我们要给别人带来祝福。OK，当有冲突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什么？你看，马太福音18章。哇，这有 process 开始了，然后立刻就想到教会法庭。教会法庭是什么？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哎，弟兄姐妹啊，长老指示门了，不要忘掉另外2处经节。我，如果你不记得，我现在给你提醒提醒。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啊，哥林多前书第6章。保罗听到弟兄姐妹要到外邦人去中打官司，他很不高兴，怎么会这样呢？你们教会呢要解决，有智慧人出来解决嘛。然后保罗讲了一句话，你们难道不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第7节哈？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如果你的身量是大的，你要学习吃亏，你要学习退一步，你要学习谦卑，你要学习匍匐下来，不是讲道理。越讲道理，你里面的灵敏铁定是干涸，圣灵不会跟你同在的。还有一处，登山宝训，感谢主，黄牧师在我们中间，特别强调这个登山宝训。 这段你们肯定是听过，因为在若个教会，他就是讲登山宝训，讲很久，出了名的哈。那么讲什么呢？登山宝训这个第五章啊，第五章怎么讲呢？他说第五章的第23节啊，当我们到祭坛上去献礼物的时候啊，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哦，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嘛，我们两个人就来对质嘛，对质不成的话，就找第三者来劝嘛，再不成就告诉长老，把他这个开除掉。就我觉得这个圣经都是没有读通的。你要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的那个 point 是在70个7次，你有赦免人70个7次的雅量吗？这非常重要，对不对？他 point 是在70个7次，因为彼得说是不是7次就够了？耶稣说 no， 70个7次，就说很多很多次。那么在这里，这个马太福音说，当别人向你怀怨的时候，你要去主动的跟他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怀怨这个东西很重要啊。我知道你对我不高兴，可能是我们 conflict， 可能是你的错啊。当你错了以后，我可能讲了几句话，你很不高兴，然后你就怀疑，可能我不知道，反而总是有怀疑，我要主动的去 reconcile。所以这个我们教会这种 reconciliation 变成数钞票，这就没有意思了。外邦人也会做 ，OK？ 我们神的儿女是愿意吃亏，愿意退步，我们神的儿女是主动的去解怨，不一样的，不要动不动啊就来开法庭。好了，这个就是叶子有意识功能。我们是生命树的叶子嘛。We should be 啊。好，那么开启这书了啊，开启这书。好了，我想这后面到新月的封闭啊，这 Canon is closed 啊。那么最后提到几首诗歌里面，这因为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歌啊，这首歌现在几乎没有人唱了啊，但是在将近百年前呢、啊。普天颂赞就翻译出来，这首歌是个中世纪的一个 monk 写的，大概是12世纪啊。它有多少节呢？有三千句啊，拉丁文3000句。后来在这个1858年的时候呢，有人把它取了出来，翻译文成为 Jerusalem the Golden， 耶路撒冷黄金邦。1933年的时候，杨应流把它翻译到普天颂赞里面367节，我稍微修改了一下，耶路撒冷黄金邦，这还蛮好听的啊，你们可以上网，它有不同的调子，牛奶与蜜之香，遥想天香心欲结，我口哑然无声，那地相迎的喜乐等等等等，这种诗歌是也不唱，用来听啊，用来读都很好，就是欣赏诗歌界的我们默想。在他梦想这个天上的这种的喜乐啊，哎，这首诗歌我倒是从前在教会常用的。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这种诗歌它是非常的 wordy， 它的很就是内容很多很丰富，讲到新耶路撒冷，这首诗歌写的很好，是我想是聚会所的人写的，要有时候是尼托森什么不一定，聚会所的歌。也可能是翻译了，他从哪里找来一种翻译。那这个光是他荣耀做主意师叫我羡慕，何况呢你还是住在他中间，怎么不叫你吸引，不叫我被吸引眼目远处，就是我看不到天的时候我也在想着天啊。这诗歌真的是非常好啊，这首我们常常波饼就会用了，就是 The Sense of Time， 欲漏沙场始将近，这个是 Simon Rutherford 清教徒时代一条这个诗歌 ，OK， 五节非常好。好，我们今天就这个再来论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那还有差不多5-6分钟时间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赵勇，
准备把我们就准备祷告会了啊！好。
高勇。
哎，好。
好，谢谢。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等一下吧。